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就能走过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的三年中，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每天努力做好三件事，特别在多学法、学好法上下功夫。通过大量学法，我在法理上明白了，修炼人没有病，我们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这种正念是当时人们恐惧的中共病毒传染跟我没关系似的，我就是信师信法，心里没有怕的念头，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平稳地走过了中共病毒蔓延的三年。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大法修炼者需要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面对磨难中是否真修，是否真正的信师信法。这不仅仅是悟到了、明白了，还要经受严格的检验，检验的结果才是平时心性状态的真实体现。一、高血压假象的消失。去年四月底，我因牙齿脱落影响到生活而选择了做种植牙。医生说牙齿脱落是严重的牙周炎引起的，实际上是自己长期修炼中的根本执着所致，是修炼中问题的积累。植入种植体要做微创手术，术前例行测血压时，我的血压高压170多。医生说只有吃药，血压降下来才能做手术。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假象，修炼人没有病，吃什么药？我对丈夫说，这是告诉我心性上有问题，心性提高了，血压就会降下来，修炼人出现病业假象，是在消业，还欠下的债，他不是常人中的病，不需要吃药。持续近一个月，我的血压越来越高，有时高压达到190、200，低压也110多。我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后果，怕心出来了，怕这样下去会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我走了常人的路，找中医把了脉，吃药，可是血压没降下来，还头晕。接着我去医院检查了心电图和血常规，结果都是正常的。我想，这种现象是消业、还债，还是心性上的问题？我每天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找了一大堆人心，有求之心、急躁心、显示心、妒忌心、欢喜心、听好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每次量血压前，我心里都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发正念背法，我也求师父，但血压仍没见下降。一天上午例行量血压，血压还是很高。我想，这么长时间了，这血压高的假象是在去我的什么心呢？问题在哪儿呢？我想到这一个多月，自己每天量血压时都在求血压下降， 找中医、西医也是在求血压下降，这些不就是执着降血压，是有求之心的表现吗？这不是修炼要去的心吗？我还每天在求，这次可能就是师父安排去我这颗有求之心呢。我就想，血压高不就是种不了牙吗？我把心放下，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什么比讲真相救人更重要的事了。那天上午，我出去讲真相，还退了两个有缘人。下午再量血压，正常了。就这样，持续一个月，高居不下的血压降下来了。大法就是这么神奇。修炼人没有病，我一直以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信师信法很坚定，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没经受住检验。我又想，这次是因为种植牙量血压才显示血压高，如果我出现了高血压的症状，症状还很严重的话，凭我当时的心性能过了这一关吗？师父慈悲弟子只要求我达到所在层次的心性标准，难就被师父化解了。高血压的假象不就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去我的有求之心吗？我这一次过关过得不坦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对大法弟子要求是严格的。二，练的功本身就能去菌。由于我的牙床骨质流失多，需要在种植体周围加骨粉。医生说，你这次种牙后，因为植骨的地方要水肿，前两三天会很难受的，就开了止痛药和两种消炎药，告诉我一定记得吃。回家后，我对丈夫说，我练的功就能去菌，比消炎药的功效还好。第二天，我的脸下半部位肿得变了形，看着很恐怖。丈夫说，你可能还是要吃点药。我说，这两天水肿属正常反应，真的就两天，水肿就消了。到拆线时，医生说伤口恢复得很好。我告诉他，我没吃你们开的药，我身体的免疫力强，自带去菌功能，不需要吃药，我已20多年没吃药了。半年后，我去安装牙冠时，给医生和他的助手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高兴地接受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助手还接受了真相 U 盘，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三，重感冒症状消失了，崴了的脚很快也恢复了。去年7月20日那天午饭后，我走在马路上，只听到啪啪两声，我的左脚崴了。我立即念九字真言、正法口诀。回到住所后，我练第五套功法，学转法轮。左脚崴了的地方慢慢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像鹅卵石一样硬。第二天晚上，我身体特别不舒服，头很疼，像发高烧，骨头都烧得疼。我想，来的也太猛了，脚还不能动，重感冒的症状又出现了。我心想，明天烧降不下来就麻烦了。因为当地正处于疫情的严控中，进出大门都有测温器，体温高了是会被隔离的。这个担心一出来，我就想，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师父不会这样安排的。早晨起来后，那些症状全消失了。我通过大门时，听到测温器发出体温正常的声音，我当时那个高兴呀，心里说，谢谢师父帮助我，加持我过了这一关。我知道，这次磨难是在继续检验我信师信法的心是否坚定，同时也是在消业、还债和去我的人心。那又是去我的什么心呢？ 那段时间，我晨练坚持得不好，怕热，想舒服。正好那几天学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科学又是个邪教。可是呢，它在人的这个空间当中，提供了人的安逸和人一时的舒服的假象，给人提供了一个人破坏自己后造成的一个假自由、假进步的条件，就是人更加相信它。可是在神来看，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会增加业力，积攒业力，消不掉业，最后下地狱，甚至于生命被销毁。我看到这个内容时，当时心里震了一下，师父在点化我，我也有安逸心。我悟到这次就是在去我的安逸心，想舒服的心。这期间，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朋友，都叫我去拍个片，至少要用药酒擦一擦脚，要好好治，要相信科学，否则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我告诉他们，按你们的方法，伤筋动骨怎么都要100天，按我的办法很快就好。真是这样，我的脚5天就能走路了。20天后，我们与朋友还去爬山玩，一点事没有，而且感到左脚比右脚还灵活。这一次次在磨难中的过关，就是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一次次检验。做好了，对修炼人来说，是走过了磨难，消了业，提高了心性和层次；对世人而言，就是在给他们传递大法的真相，就是在证实大法的神奇伟大，就是在救度他们。这一次，他们实实在在见证了修炼人血压高，不吃药自己会降下来，做手术，不吃消炎药，也没感染，脚崴了，自己很快恢复，重感冒症状自然会消失。特别是我丈夫，在我经历了这几件事之后，他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对我学法、练功、发正念，他从内心持支持态度。所以，弟子修好自己，修出对师父坚如磐石的信念，就能走过一切磨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键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号。我是一名80后，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生活10多年，身边没有修炼环境，但经常看明慧网，平常遇到一些修炼中的问题，也只是跟母亲同修交流。在师父的安排下，母亲同修在修炼上给予我帮助，我们共同在法中提高。我在这个公司工作8个年头了，一人独自住公司宿舍，2分钟就走到办公室，几乎很少有同事在办公室，他们都是有事儿来，没事儿就走。偌大的办公室，几乎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在，下班回到宿舍，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上社交网站，不看电视电影。那时虽然也每天学法，但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考试学习上，因此除了上班就是学习参加考试。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有多次感到一种空虚 无聊、寂寞、无奈、乏味，上班只有自己，下班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外人。我跟同事聊天还聊不到一起去，所以就很少聊天，几乎不聊天，感觉都不会说话了。就这样持续了8个年头，内心百感交集，五味杂陈，说不出的一种痛苦，而且一直在被这种不好的东西禁锢着，解脱不出来，做事提不起兴趣，干什么都没心情，正常说话不愿开口，精神状态极其消极、压抑、失落。再加上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或者一点小矛盾、小问题，都会让我精神崩溃似的。学法时，感觉好像是学了，又感觉好像是没学。因我长期一人独修，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常人的学习考试上，自己执着追求的考试屡次未通过，让我对自己、对大法产生了怀疑。每天多多少少都会学法，为什么还存在这种空虚、寂寞状态？因为这不好的状态常常使我一整天不吃饭，就像丢了魂似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明明已经在努力克服了，可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痛苦。师父到底有没有在管我？在学习考取证书的问题上，我已认真努力在学习，然而考试屡次不过，感受到生活的焦虑、职业发展的阻碍、精神生活的贫瘠，诸多不顺，感觉人生落到谷底，自己的付出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长期以来，我的肚脐会不定期地排泄肮脏的异物，导致我又是困惑又是苦恼，总在想为什么这么久了还这样。学法时就像读课文一样，读得很熟悉了，学完没有什么感受或收获，尤其是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一长，就开始觉得有些乏味了，不想重复阅读一本书了，厌倦了。当自己强烈执着的东西得不到，生活中又自认为枯燥乏味，孤寂无助，凡事都要靠自己解决，让我一度感觉生活的无趣，不由自主的就会想，是不是师父不管我了，我修炼的不精进，师父放弃我了吧。这种不好的状态曾经干扰我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不定期的就会出现，那种痛苦难以形容。直到有一天，我又在为这难以摆脱的状态苦恼时，头脑里突然有一念打入，你怎么不喊师父啊，喊师父。我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起来，缓了一会儿，边哭着在心里边喊着，求师父救救弟子，求师父加持弟子，几十遍几百遍，直到头都念木了，我含着泪躺下睡着了。很久没睡过那么踏实的觉，醒来后就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整个人也焕然一新，精神焕发，恢复了以往的朝气，饿了也想吃饭了，不像从前那时候饿了都不想吃，对孤单、寂寞等等消极情绪的概念也变得很陌生，不像那时候感受非常强烈。虽然以后也反复出现过，但那些坏念头一冒出来，我立即求师父加持，也就不会顺着那些坏念头延伸想下去。从那以后，我心态平稳很多，内心沉稳不少。在学法时，师父将法理不断展现给我，我开始向内找。一，学法不用心，学法为得法，抱着执着学法，总想着学一次法要有一次收获，否则白学了，有求于学法。练功时也是，思想不纯，练完功，心里想着，今天练功了，今天算是没白过，有求于得功。二，如此强烈的执着，导致旧势力钻空子，加强执着。另外空间各种不好的坏东西，思想业力干扰，自己没当回事儿，就只是困惑，发正念少，逐渐给他们生存空间，越发严重。三，没从根本上信师信法，得到好处了，心里高兴，知道是师父给予的，一旦有不顺心的事，就会动人心，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不当回事儿，不从小事儿上去修，一个不好的坏念头冒出来，不知道用法归正， 而是顺着它往下想，想不明白就搁置了。慢慢的，由小积大，不好的物质积压越来越多，导致我承受不住，正念不足，想不起法来。四，执着考下来证书拥有的名和利，还用我努力了得到是应该的这种说辞，为自己找个自认为合理的借口，实则是根本不想放下名利情，自认为付出很多，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心里并没认真学知识，满脑子想着，我得考下来，不然我白努力了。五，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有时候挺能耐，一个人能吃得了那么多的苦，把自己摆到了第一位。六，很强的贪欲，贪天执功，认为考到了好几个证书，是自己努力之后必然的结果，而且越来越贪，还要想考好几个，通不过考试时，便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对大法起疑心，对学法也失去兴趣。七，自己安排自己，不断的做计划，认为事情会按照自己的安排去发展，要是不如我愿，人心泛起，产生各种怀疑。八，不懂感恩，不知足，看人看事，负面思维大于正面思维。通过这次经历，让我深刻领悟到，一，作为大法弟子，我的人生是师父安排的，一切应随其自然，我该得到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是我的，不该得到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有得就有失，因为有师父在看管，我应该信师信法，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是最好的。二，修炼中遇到的一切好事是师父给予的福分，同时也不应有欢喜心，应感恩师尊，遇到的一切不顺心的事、烦恼、矛盾、坏事等等，是师父慈悲，为了让我修炼去掉人心执着，从而回到自己真正的家而安排的。而这些不顺心等等事情，也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一切皆有因缘关系。三，对待修炼要严肃，不能既抓着人不放，又抓着神不放，从根本上同化大法。我们用生命签下的誓约，要遵守对师父的承诺。既然下三界是为助师正法，带着使命来，就要完成使命回去，不能脚踩两只船，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有限的时间里兑现誓约。要知道，人生短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转瞬即逝，人世间虚无缥缈，只有修炼才是最真实的。四，逢年过节敬师父的贺卡和贺词，绝不是说口号，应该真正做到，而不是尽力做到。想到师父为救度我们，吃了无数的苦，我们就承受仅有的一点点，又算得了什么呢？五，大法造就世间万事万物，成就了无数的佛、道、神，无量生命是大法开创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任何时候，大法和师父都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做任何事情，要不是师父和大法的救度，我们都在地狱中。我们即使是有能力，也是大法给予的能力，一切来源于大法，应心怀感恩。六，用修炼人的思维替代常人思维。作为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是最基本的素质了，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论遇见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向内找，尤其不起眼的小事儿和难以发现的人心，常人心一起，立即用法去归正，时刻让自己处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中，越到最后，越应该认真严肃对待修炼，对自己应该越来越严格，修去人心、人念、人情。七，任何时候，无条件信师信法，关键的时候喊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在危难中，或者过不去关的时候，只要心中有师父，师父就把弟子不好的业力消掉，一次又一次，受师父保护，被师父救度，师父替弟子消减罪业，让弟子一次又一次脱胎换骨。 我感受到大法真的太大了，法能容一切。经历过这一次大法的洗礼，一切不好的物质烟消云散，内心的踏实、幸福、祥和是大法给予的，真的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现在的工作环境是师父安排我修炼的，在工作中我为多数的同事讲了真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给大法名誉抹黑，因为首先要想到的是大法。在生活或工作中，即使整天不说话聊天，内心依然充实快乐。大法给了我很多智慧，已经考取了6个证书，一次不经意当中顺利加入省库和国库的专家库，成为评审专家，抽取次数比其他人都要高，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近段时间我时常在想，修炼真幸福啊，就算是吃苦也是开心的，因为我有师父在看管，有宇宙大法在熔炼，能得到大法是何等的圣恩，是永生永世的幸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只要心中有师父有大法，在任何时候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永远都在弟子身边。而我自己又有多大的能耐呢？师父只看弟子一颗纯净的心，我们只要有心修炼并严格用法规正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是大法在成全，大法是根本，弟子的生命都是大法给予的，永生永世都无法报答师父和大法的无上恩典。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修炼感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必须写从心修炼》，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由于人心和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曾被绑架迫害。师父不放弃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写的严正声明也在明慧网上发布了。我从黑窝回来以后，每天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但是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比如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练进攻迷糊，每天都讲真相救人，但是有时状态不好。在师父的加持下，虽然每天也能劝退几十人，但是有时众生同意三退的人数少的时候，就觉得是自己修得不好，自责就哭。我知道那些想法不是我，是邪恶强加的，我不承认他们，发正念让他们死。学法犯困，我就用冷水湿毛巾盖在头上，或者用各种办法强制自己清醒，也不好使。于是我开始背法，但是干扰非常大，不愿意背，闹心，一句话很多遍都背不下来，一会儿渴了，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浑身痒，一会儿浑身难受，好不容易背下来了，也悟不到法理，好像有东西把我和法隔开了一样。学九评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每天讲真相效果时好时坏， 救人效果好的时候，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就不停地谢谢师父。救人效果不好的时候，我就向内找，就自责，就哭，控制不住自己的难过，而且感觉很累很累，这种修炼状态一直无法突破。明慧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发表以后，我读了几遍，重新修炼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敲在了我的心上。于是我在明慧网上搜我写的严正声明，发现没有明确写出重新修炼。我突然明白了我不能真正精进的原因所在，我犯了谤师谤法的罪业。虽然我声明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但是我在严正声明上并没有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这就好比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邪恶的安排，写给邪恶的保证书，我声明作废了，不走邪恶安排的路；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重返修炼，但是我并没有明确表态要郑重宣布重新修炼，这是我修炼中的大漏啊。于是我重新声明，自己以前写给邪恶的所谓保证书全部作废，并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我只归师父和大法馆，跟师父回家。新的严正声明在明慧网发表以后，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法被法不困了，愿意被法了，被法入心了，也能悟到法理了，发正念也非常清醒，不倒长了，学九平等也明白什么意思了，也能发现自身的党文化，并及时解体他们。讲真相效果也好了，我开开心心的讲，众生乐乐呵呵的退，我还能感受到师父无数次的给我灌顶。我深深的知道，当我严正声明重新修炼在明慧网上发表的那一刻，我就是和慈悲伟大的师父重新续约，我向全宇宙郑重宣布我要重新开始修炼，我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都归我的师父管。谢谢师父的浩荡洪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面对迫害清醒理智不忘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师尊紧紧牵着我的手走过了11个年头，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把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思想、人心、执着，一切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一丝一念，一点一点地脱掉，从法中修出慈悲，走出人，走向神。11年中，我遭受了中共恶党3次迫害，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是慈悲的讲真相，抵制邪恶的迫害，救度众生。遭到3次迫害后，我从未惧怕过，仍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那是我的使命，是众生所期盼得救的希望。下面 我就把自己在被迫害的过程中过心性观的心路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2022年12月，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县派出所警察找到我，把我非法关押了一天，问我资料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发这些东西。我拒绝回答资料的来源，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警察听明白了，其中一个警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邪恶迫害我，要非法刑拘我12天，我不承认。一个主办案件的警察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做出的决定没办法。由于当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很严重，当晚我回家了。过完年，2023年2月8日，县公安局610派出所一行五人突然来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46本大法书籍，说是所谓的证据。我说，这些大法书全部是我用来学习指导自己道德升华，做好人中的好人，书籍放在我家里，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希望你们不要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为中共邪党卖命。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你们怎么办？现在中共出台了公务员谁办案谁负责。千百年来，永远是邪不胜正，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们能及时醒悟，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听我讲，不作声。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到派出所，做一系列的身体检查。2月10日，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作为大法弟子，我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坚定一念，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就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希望。在看守所，无论言行，我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和那里的姐妹都相处得很好。我换了两个监视，我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怎样选择善良，恶念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大法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做了三退，没入过的人都说，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们还为自己所做的错事懊悔，说出去再不会干了。我为这些众生高兴。2月17日上午，县公安、国保大队、大队长和派出所所长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我，还是要我说出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的来源，要我供出同修，还带来了我丈夫和儿子分别写给我的信。我说，我没有罪，更没有什么戴罪立功的说法。他们把我丈夫和儿子的信贴在玻璃上，要我看一看。我说，不用看，我家人都是最善良的人。但无意间，我还是看到了丈夫信中的一句话，你是世界最善良的女人。国保大队长说，你不说出资料、大法书的来源，你的同修就会判你3年以上7年以下的刑。我不为所动，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强行逼供，让我构陷他人，我不能像你们那样构陷他人。你们是知法犯法，知道吗？是要判你们3年以上7年以下的刑，不是判我。他们一时无语。他们接着说，你这样的态度只能走刑事案件程序，上报到检察院，判你实刑。我还是不为所动。我说，我是大法徒，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出卖同修。如果你们再去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那样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我不能害你们。对我而言，生死无所惧。你们也拿到了我以前的病历， 是乳腺癌晚期，医院诊断我最多不会活过三年，但我修炼法轮大法11年半了，我现在的身体比健康人的身体还健康。我还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能明是非，辨善恶，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大难来时得到神的护佑，平安健康，家庭幸福。整个过程中，那个派出所所长没说一句话，一直在听我说。最后走的时候，他很和善地来看我，说：祝你平安。我开心地笑着说：谢谢，祝你平安。2月21日那天，县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来见我，说：你的案件很严重，你这是第三次了。他们要我在一个案件文书上签字，我说不能签，接着就讲真相给他们听，大概讲了20来分钟。一个检察官说：我们只是来告诉你，你的办案单位起诉你，关了你12天，不能再关了，你回去后不能关手机，要接听我们的电话，随叫随到。我说：我没有罪，希望你们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大法弟子，给善良一份同情，给正义一份支持，那样会得大福报的。以真善忍作为我们生命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23日上午，警察到看守所接我，说：你儿子接你回家。警察把我带到办案派出所，我才知道丈夫儿子极力地营救我，给我办了取保候审，交了5000元钱保证金，接我回家。到家后，丈夫说：我请了律师，今天你要没回家，明天就准备去探监了。回到家，我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给师父上香。就在上香的一瞬间，我听到咔嚓一声，好像开关打开了一样，天目看到师父的法相，法相旁边供的花散发着闪亮的金光，真是金光闪闪。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我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叩谢师尊。丈夫说，在你被关押期间，公安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叫我说出你们的同修，说这样会对你宽大处理。我问：你怎么回答的？他说：我说不知道。对方说：你和你妻子生活在一起，怎么不知道？丈夫说：他有他的自由，与谁接触那也是他的自由，他是不会说的，他宁肯自己受罪受难，也不会说出他人。我也不会说，那样就会多一个家庭受磨难，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人。听到丈夫说的这番话，我很激动，我眼带泪花说：谢谢你，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丈夫说：你遭这么多罪，后悔吗？觉得值得吗？我说：不后悔，值得，因为我的生命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我修大法了，是世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丈夫告诉我，家里为我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6月20日，律师到公司来与我交谈。见到律师后，原来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检察官。律师拿出中共两高的所谓司法解释等要我看。我说：我不看，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修大法没有罪，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谁都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了2个多小时。律师是明真相的， 我也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但这次由于受邪恶的高压恐吓，律师和家人都有相当大的压力，他们只想用常人的手段使我不被迫害。律师说，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世俗中，只有这么高，做了个手势，你们大法弟子已经是这么高了，又做了个手势。我对律师说，无论案件走到哪一步，你只能做无罪辩护，你思想中不能有半点对大法不好的想法，更不能说什么当事人认识到错误了等等，那不是帮我，是害我。交流后，律师说，那你找一些你们的法律文书。后来听到律师跟我丈夫说，这个方法看来是行不通的。我送律师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以为你不是很清楚，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你的思路很清晰明朗，我知道了。最后我再次叮嘱律师，如果你迫于压力，在法庭上你不要说，我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个过程就是讲真相的过程，救人的过程。律师听后没说话，只为我点了个赞。7月19日那天，从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家，我到公司吃晚饭，在办公室，丈夫儿子说跟我商量个事，说县检察院打电话来，明天案件移交到另外一个市的检察院交接，当事人要在两边公安、检察官的面前在保证书上签名。我心里明白，这又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正邪大战。我没有立即回答家人的话，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清除干扰家人的邪恶因素。我平静地对丈夫和儿子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走错半点，那样我就回不了我的天国家园，那里的众生怎么办？他们都盼着我回去，我不能抛下众生不管，我也得为我自己负责。如果我不修了，师父就会把大法给我的一切都收回去，把常人的东西归还给我。常人就是生老病死，你们愿意看到我在磨难轮回中遭罪吗？儿子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分钟，他说，你心中只有你的众生，就没有我们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我？我说，在这个人世间，你们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缘分。听到这儿，儿子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都知道大法好，我们都是受益者，感恩师父，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不能再看到你受迫害，为你担心。你总得为我们想想，为企业想想。你和爸爸创办公司30多年，走过的艰辛和付出，别人不知道，我们做儿女的知道。现在共产党当权，说了算，我们也没办法呀。只要你在保证书上签个名，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明知道前面有个人拿着一把扎刀要杀你，还往前冲，不躲避。明知道有路绕开就安全了，你不绕。儿子说的都要流泪了。我说，儿子，别太难过了，妈妈受点罪，磨难，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实在承受不住来自邪恶的压力。你爸爸可以选择与我协议离婚，你也声明和我脱离关系，我都可以理解，不会怨你们。这不是你们的错，更不是我的错。希望你们把基点摆正，那是中共邪党给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家庭造成的灾难。儿子说，就算我们和你脱离关系，可你还是我妈妈。我说，既然你还承认我是妈妈，那说明我们是永远分割不断的缘，那就有你们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说完，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我立刻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然后学法。我准备给检察官写真相信，但时间来不及了。晚上我到了贾同修家，和他交流，说明了情况，把受迫害的消息发送到明慧网曝光，请同修们帮助发正念。市里的乙同修帮我下载了明慧网关于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有关的法律知识，一些法律文书。我把法律文书还有还原历史真相等资料带上，第二天去交接案件时就那里的检察官。第二天中午12点半，我坐上儿子的车就出发了。在路上我一直发正念，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吧，弟子一定会堂堂正正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绝不会给大法抹黑，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为弟子做主。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发正念，念着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法，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清除是检察院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那天家住省城的姐姐同修也通知了五六个同修在市检察院那里近距离发正念。进去之后，两边的公安警察、检察官做交接手续，我说要去方便一下，就去了二楼。一会儿我下来，案件已经交接完了，做了三退的那个警察说，这就是当事人，可以走了吗？是检察官说，没事了，他可以回去了，并没有叫我签保证书。一场正邪之战结束了。律师对案件相关的主要检察官说，你的主证当事人修法轮功，对社会没有危害，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拿出事实来说话。他打电话告诉我丈夫，丈夫说，我妻子和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对社会只有贡献，没有危害。丈夫跟那些得到我们资助的大学生、贫困家庭、公益事业单位直接受益人说，我妻子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面临坐牢，我们做善事不是图回报，而是出自内心的回报社会。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后变了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不跟人计较，利益上也不去跟人争。他总是跟我们家人说，无论社会怎么变，人的良知不能变，良知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我为妻子呼吁，她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她不但乳腺癌好了，还这么善良，不能受到这不公的对待。丈夫把他的想法做法告诉了我，我对他说，谢谢你为我奔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丈夫为妻子呼喊，其实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功没有错。后来政府部门、工商联写来感谢信，还有那些大学生、贫困家庭都写了感谢信，还送了锦旗， 都按了手印，签了名，盖了章，发给了我们。我丈夫把这些都发给了检察院，作为律师的佐证材料。案件还没有了结，我跟师父说，弟子什么都不怕，一切由师尊给弟子做主，弟子只管做我该做的事，多学法，修好自己。弟子世界的众生在期盼，弟子没有理由不修好。以上是我个人在这个层次中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走了，你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的救是我最大的快乐。
荣华带不走，童话真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